各位大家好，人之所以生病，中医学上认为有外因、内因、不内外因。外因就是天气所造成的病，天气呢有所谓的六气，这六气就是风、火、湿、燥、寒，还有一个热，或者呢有的书上就讲风热暑湿燥寒，就加一个暑气。那么热暑跟火它们是交缠在一起的，因此呢通通属火，所以呢风属木，然后火热暑都属火，然后湿就是属于土等等，它有五行的一定的关系。那么有一种病称之为萎病，萎就是萎缩，也就是肌肉萎缩、皮肤干燥等等这种现象。那这个萎啊，它是属于燥的范围，他认为这种病情是阳明燥经所生病。所以在杂病心法，杂病心法是清朝的吴谦所编纂的一本称之为医宗经鉴的书，里头的一小部分叫做杂病心法。杂病心法对于萎呢，他说五种萎啊，他说萎啊有五种，五种萎就是肝心脾肺肾都会造成萎，所以五萎皆因肺热生，都是由于肺热，但是肺热还不会造成萎，再加上阳明生病，所以他说五萎皆因肺热生，然后呢阳明无病不能成，假如说阳明没有病的话呢，那么这个萎也不会发生。那么萎的病就是刚才所讲的皮毛啊枯竭，还有呢就是肌肉萎缩，那么这个时候发为萎痞，就是肌肉瘦弱而不能够走路了。那么这个呢又再看又有加上心热肝热等等，先要有个肺热，没有肺热也不可能成萎病，然后再来呢心肝脾肾等等都可能有热而造成了这种萎的情况。例如心热，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脉萎，刚才讲的是肺呢，那就是皮毛会萎，那么现在呢脉也萎，脉萎的话呢就会筋结重，就是脚的这个前胫骨他们会松软下来。肾萎的话呢，那么就会有骨骼的毛病，结果呢腰脊就会弯了，腰脊不能伸，不能伸，伸就是伸起来，就是站起来。那么也就是说，腰脊不能够直，不能够站好。肝萎的话呢，那么就是啊，肝热的话就会造成筋萎。那么造成筋萎呢，结果就会有拘连的现象。拘连就是抽筋了啊，拘连不失所养，也就是说这个筋呢没有血液的供应了。然后呢皮萎的话又叫做肉萎，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肌肉会不仁，也就是打也不知道痛也不知道痒啊，不仁，然后呢还会很燥很渴，一直想喝水啊，那么这样子的情况呢就是萎。可是萎病呢跟另外一个病叫做痹病两个很相似，所以在杂病心法里头对于萎跟痹它也有一种特殊的分别。他说啊，萎病呢一般来说就是脚萎缩了，可是呢痹病的话是全身性的，痹就是血液不通，血液阻滞不通了。还有呢萎跟痹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不一样，就是有痛有不痛，萎几乎就比较不痛，而痹都会痛。并且萎啊，我们了解萎它的毛病不是像过去曾经所说过的风所造成，而是由于其他的，例如像刚才讲的热跟燥。那么在治病的时候就一定是从阳明胃跟大肠来治病，所以这样子啊，就分辨看这个胃好还是不好， 胃假如强，可以吃东西，有胃强能吃东西的方式来治病。那么胃要是弱而不能食物，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用胃弱不能食物的方式来治病。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治胃的一套方法。再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痹病到底是怎么样回事。痹病呢分为三种痹，也有人叫因为它的不同情况而分为什么五种痹。所以说痹病，痹也就是说所谓的血液瘀阻不通的现象啊，血液瘀阻不通就叫做痹。来看痹呢有所谓的三痹，所以三痹呢就是由于风、由于寒、由于湿而造成的，这都是天气的这种这个变化。风寒湿都会造成痹病。那么风呢，它所造成的痹啊是会跑动的，在身上会到处跑的，所以我们又特别称这种痹为行痹，就是会走动的、会跑动的这种痹。各位，我相信曾经都有人听到过，哎，为什么这个风湿痛？其实讲过去的人是叫痹病，现在的人叫它叫风湿，所以叫做游走性风湿。那么这个就是古人叫做痹病，也就是这个血液啊，它瘀阻不化，但是呢，它的疼痛却是会到处跑动的，这种游走性的这种疼痛，就称之为风痹，风的痹。风的痹呢，它会走，所以又叫做行痹。另外一种痹叫做寒痹，是由于寒而引起的。寒痹的话呢，那就痛得不行，就非常非常的疼痛。那么这就是寒痹。那么湿所造成的痹啊，也是非常严重的。它呢会在身体上面定着而不动，它就定在那个地方，例如定在这里、定在那里、定在那里，而且呢停住不动。并且还会怎么样？会觉得重重的，这就叫做湿痹。那么风寒湿三个痹呢，合起来应该是风寒湿的痹呢，可是现代人却统称之为风湿，也就是有所谓的游走性风湿、不走性的疼痛的风湿等等，有很多很多的这样子的讲法。那么这三种痹啊，这三种痹，假如它合在杂糅在一起，然后呢再往里头跑的话，就会造成我们身体五脏的痹病。那么造成五脏的痹病呢，就是五种肝心脾肺肾的这种痹。那么这个时候肝心脾肺肾它们所主的那一个身上的这个构造，那么就成为所谓的筋痹。筋是肝所主，所以造成筋痹。还有呢脉痹，脉是心所主的，还会造成肌肉的痹，那是因为肌肉是脾所主。还有呢造成这种叫做皮毛的，还有呢造成骨的，那么这就是皮脉肌筋骨，由于五脏所管制的这些结构，它们发生的这种痹病或者疼痛的情况，那么这就是所谓的五痹。那这五痹呢，那么假如说再往里头进去，因为人生病的病程就是从外而经络，然后而脏，而脏腑或者腑，然后再到脏，假如说真的进到里头去的话，那么这个病就比较起来难治了。我们继续来谈天气所造成人生病的几个状况。 天气分为风、火、暑、湿、燥、寒。有的书上讲风热，风热暑湿燥寒。那么这里头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我们当遇到了天气的变化而产生的一种身体各处的疼痛，现代人称之为风湿病，但是古人呢，他们不叫风湿病，他们称之为痹病。痹病是由于风寒湿所造成。那么风它可以使得我们的身体的像血液的流通发生了问题，寒也会，湿也会。那么这三个能够造成血液循环受阻的这个原因呢，我们称之为风寒湿三种杂糅而成的病，称之为三痹。三种痹病，痹就是血液不通而痛的。古人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那么现在来看三痹，这风寒湿所造成的是什么样子呢？是这样的，风所造成的痹病会游走的痛，那么也就是现代人所说的游走性的风湿病，我们现在叫风湿病，古人就是叫痹病。那么另外一个呢，寒所造成的痹病呢，就是疼痛的不得了的痛，所以呢称之为痛痹。刚才讲的风所造成的呢就叫做行痹。还有一种是湿所形成的这种痹病，就叫做湿痹，或者是叫做浊痹，因为它重浊而不动，它就停在那个地方，而且呢会觉得肢体觉得重重的感觉。这风寒湿常常都是杂糅起来的，因此呢现代人才会叫它叫风湿，其实讲还差了一个寒字。那么风寒湿这种痹，假如遇到了不同的天气而产生的不同的痹的状况呢，我们又有所谓的五痹的概念。五痹就是脾脉肌筋骨的痹，就是五种由于五脏所管的身体的结构上面的那种痹病。例如肺痹就造成皮毛的毛病，心痹啊，心的有问题，心管的这个就是血脉，就叫成脉痹。假如说是脾发生了问题，那么就造成了所谓的肉痹或者肌痹等等这样子。那么我们来看它们造成的原因是什么样子呢？这五痹称之为脾脉肌筋骨的，遇到了秋天的时候，假如碰到了风寒湿的这所谓的这个邪气，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产生所谓的脾痹。那个时候脾痹的状况呢是脾麻而能够知道痛痒，有麻但是呢也能知道痛痒，这种就称之为脾痹。还有一种呢就是夏天的时候遇到了风寒湿这种邪气的话呢，那么就会造成所谓的脉痹。脉痹的话呢是脉中血不流行，就是血脉里头的血液啊，它的循环受阻，以至于呢就会色变，就是身体的颜色也会发生了变化。再来就是遇到长夏的时候，就长夏是什么时候呢？长夏就是四个立，我们讲一年分成为春夏秋冬，春是从哪里开始呢？是从立春开始，夏是从立夏开始。 那么秋就是从立秋，冬就是从立冬开始，这七十几天称之为啊，称之为这个啊、春天、夏天、秋天、冬天。除了这个以外呢，在四立之前的十八天呢，这几天我们称之为长夏。那么有四个这段时间，那么也是七十多天，也就整个的形成了360几天的这一年的这种变化。而这个长夏之时，假如遇到风寒湿的邪气，那么就造成了所谓的积痹。积痹的话呢，会肌肉顽木而不知痛痒。刚才看到的肺造成的所谓的疲痹，它是麻，但是呢却知痛痒。可是积痹呢是顽木而不知痛痒，就是说他已经打也不知道痛了，掐他也不晓得痛了，而且呢就算是有痒的情况，本来应该痒的他也不知道痒了，这就是肌肉顽木不知痛痒。假如在春天的时候遇到这种邪气，就遇到风寒湿的邪气，就可能造成所谓的筋痹。筋痹就是筋会连痛，筋就是什么呢？筋就是肌腱，还有大块肌肉，我们都称之为筋。肌腱就是连着肌肉和骨骼的那一个组织，称之为肌腱。另外呢，就是比较大块的肌肉呢，那么也称之为筋。那么假如肌肉抽筋，那就叫做挛缩啊，就是这个筋会挛，而且呢骨头关节都会疼痛。不但如此，而且能屈而不能伸，就是说这个骨骼啊等等这些地方屈容易，可是呢伸就难了，所谓屈而不伸。冬天遇到了风寒湿的这种邪气的话呢，容易造成所谓的骨痹。骨痹的话呢，就会骨酸疼啊，而不能举，就不能够动了啊。那么并且假如刚才所讲的脾痹呀、筋痹呀、脉痹呀等等这些痹，假如说没有在适当的时候把它治好的话，它就会入射于内脏，就会跑到里边去入射他自己所被管的那个内脏。例如脾是被肺所管，那么脾痹不已呀、啊，久了就会进到里头而入于肺，结果呢就造成了肺痹。假如说脉痹不已，那么将来呢假如说不能够赶快治好，那么他以后入射就入射到心，造成心痹，结果呢就产生了所谓的五脏的肝心脾肺肾的这种痹。那么遇到了这种情况，那当然就是难了，因为我们讲中医所说的这个病程啊，病的发展的过程呢是从外而内就不好，所谓的外走内难，而内走外溢，从里头向外头走的话呢，那这个病情是比较起来好治的，所以所谓的难治易治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进到里头去当然就不好治了。那么假如说再不好治的话呢，好，就要变成了所谓的慢性的病情，那这个时候找中医也都不是很容易治疗了。另外还有一种病情称之为周痹。周痹它也是在血脉里头，它是随着脉上下而生病，但是呢它不往左右跑动。那么它的痹有点像脉痹，但是患处比较固定，不像脉痹呢是左右这样子跑动的。那么它也就是现代所说的痛风啦，或者叫做流火啦，或者叫做力竭风啦，都是啊，这几个东西呢都是我们前面所说的那种行痹的俗名。那么周痹呢它也不像偏风，就是半身不遂那样，半身不遂呢是一半的，例如说左边或右边发生问题，所谓的左瘫右患。可是呢这个周痹它却是只有手或只有脚的，而且呢还有这个周痹它也不会患所谓的口眼歪斜，而且周痹还会疼痛，就跟半身不遂这种所谓的偏风又不一样。 今天谈到这里，谢谢。
各位大家好，胡医师你好。
你好。
对，这边有一位观众哈，他问到说，他今年40岁，近视400度，他常常觉得眼睛干涩。那去检查，医生是说是干眼症，而且必须要长期点眼药水。所以想请教一下胡医师，中医上面有没有什么治疗干眼症的方法？
干眼症，其实它跟他的近视也有关系了。因为经常要用非常强力的方式去看东西，因为400度嘛。除了这以外呢，就是万一这个人他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重的近视，那么他有干眼症的话，一般来说是泪水的分泌有问题了。那么泪水分泌有问题，常常用中医的观点来看，就是由于血液瘀阻而循环要差了。那么我们当然就有知道这个状况就比较好办啊，有药物或者是针灸各种方式来治疗。其实用针灸的方法啊，可以有几个穴道，扎针啊、放血呀、等等都可以治疗。还有呢，就是因为中医的观点认为这种情况都是所谓的肝或肾所引起的，所以我们用药物也可以从肝肾来调治。那我先讲一下放血。放血啊，像有几个穴道，例如这个耳朵啊，我们把这耳朵这样的憋起来，这个地方有一个尖端，这叫耳尖。耳尖这个穴放点血，或者说在太阳就是这个太阳穴啊，在这个地方有，假如有青有这个红色紫色的筋，在那个地方放出血来也可以治疗，或者是攒竹这个穴道都行，那么把它给放点血啊，对这个干眼症有很大的帮助。除了放血以外，就是用药物可以从肝肾来治，例如有一个药方叫做六味地黄丸，六味地黄丸就是补肝肾的。
对。
那么现在的人呢，就把六味地黄丸再加上枸杞、菊花，因为枸杞、菊花本来就可以治疗眼睛的毛病，所以称之为杞菊地黄丸也能够治疗这个病情。
这样，那有没有什么按摩的方式可以让眼睛舒服一些？
按摩也有。按摩呢，像我们这个眼睛啊，眼眶四周啊，就有几个穴道可以用。例如像这个地方叫睛明的穴道，或者这个地方的这个叫做童子尿，或者是这个下头这里叫做承泣，还有这上面呢，这叫鱼腰，这四个穴道啊，还有一个攒竹，这几个穴道都可以经常的这种按摩。其实这种按摩不只是能够治疗干眼症，甚至于还可以治疗像近视、远视或老花等等，都有所帮助。那么按摩的方式，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手啊，这个食指的这个骨头关节这里，这样子压按它，压按这几个穴道，就这样子顺着这个次序这样子按也可以，或者是这样上下这样按也可以。那么按到它有点酸酸痛痛的，那假如说小朋友有这种近视啊什么都可以这样子，也许那个假性近视根本就很快的就可以治好，还不需要戴眼镜。
那这个有没有说要一天按几次，或者是说
大部分的人可以一天按2次或者3次都没有关系。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就是我们的耳朵上面也有一些穴道可以治疗这些刚才所讲的这种病情。例如干眼症大部分都是老年人，老年人有一个穴道叫做腮腺穴在耳朵耳道的正后方这个地方有个穴，这个叫腮腺。然后呢，还有就是视神经，视神经就在这个叫做轮平切肌这个耳朵这个叫轮平切肌，这个切肌的下方这个地方就是对耳屏这个地方有一个穴道叫做视神经，也可以压按来治疗。
这样很好，这等于都是一种简单的保健方式。
是的，是的。
对，好，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谢谢胡医师。
谢谢。